华盛顿邮报6月30日引述美国智库的说法，指出在中国甘肃省发现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密集的基地，推测是核武发射设施。美国智库詹姆斯·马丁禁止核武扩散研究中心通过商业卫星图像判断，中国正在甘肃玉门建造大量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该中心主任刘仪士指出，这些发射井可能是为了东风41洲际弹道飞弹所设计的，并以此推测中国正在大幅扩充核武能力。中国官媒参考消息在7月6日发文辟谣，表示从卫星图像上面可见得所谓的发射井排列过度密集，其中一张相片还写明甘肃玉门风电厂，却被专家与美媒忽略了。这究竟是美国的误判，或是中共有意欺敌，亦或是美中各自有更深的盘算呢？引起军事与战略界的种种推测。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其实不能完全排除核武发射井的推论，因为地缘是重要的信息。他说，
媒体讨论是主要关注甘肃玉门，但其实玉门是属于甘肃省的酒泉市，附近几个小时的车程就是著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隶属于解放军战略支持部队的解放军第20试验训练基地，那边是中共主要的卫星发射场，所以考虑到规模经济，还有考虑到卫星和导弹他们所需的技术和专业的相近性，在卫星基地附近呢，广设发射导弹的相关设施，好像也蛮言之成立的。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所研究员沈明士认同这个推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每一个国家对于情报搜集与战略武器设施的设置都是经过非常精心而谨慎的规划。他说，
虽然他非常那种明确的说有个牌子是什么甘肃的火力发电厂，你也不能排除说确实啊，那个学者放出这样的讯息，说不定他其实有掌握到说这个表面上是发电厂，实际上可能它内部或者是在地底下是不是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有一些这的确是有一些武器系统或者是战略洲际导弹的一些活动，而且也知道卫星在天空上会照来照去，所以它会有一些隐藏。
资深军事专家吴明杰向美国之音说明，以美国本土为打击目标的射程考虑，中国过去的核弹发射井大多部署在河南或陕西一带，最南端最多是到湖南，集中在华中与华北地带，甚至内蒙古也合理。但是甘肃在中国的中心点，除非射程约 1.3 万公里以上的东风41洲际飞弹的射程已经改良成功，否则对于攻击美国本土是没有意义的。他提出另一个地理上的观点，
另外一个可能性不能排除说部署在这个地点其实不见得是针对美国，可能是他其他的东风31等等基本上是可以禁止印度啊，因为过去来讲他在甘肃的有个叫天水的地方哦，那时候也有一支叫812的导弹旅哦，基本上他部署应该是东风31，他的一个威慑的目标不是美国是印度啊，所以是不是全部都指向美国其实恐怕也不尽然。
美国智库依照卫星图像指出，在甘肃省有119个相仿的建筑工地，其特征类似中国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飞弹发射设施。宋文迪指出，就军事战略而言，中国并没有大量建造核武的必要。他说，
政治学研究有所谓的攻守平衡这个说法，所谓的 offense defense balance， 在两个核武国之间呢，核子武器一般被定位为防御性武器，而不是攻击性武器。如果是主动以核武对敌国的民用的目标发动第一击，所谓的 first strike against countervalue targets， 那么对方在承受无可想象的损失之后呢，往往需要以核武来反击嘛，来打回去，所谓的 second strike， 这是第二击。那你来我往之后，当然就是两败俱伤，两边都是接近亡国状态，称不上有所谓的赢家可言。这是为什么在核武国之间，大家一般是不会考虑以核武作为主动发动攻击的工具。
宋文迪表示，既然任何一方都没有发动第一级的诱因，那么在两个拥有核武的国家之间就不会以核武作为战略上的攻击工具。拥有核武的用意是要吓阻敌国不要发动攻击，也就是以防御和预防为目的。那么目标理应是维持最低可信核威慑，建立数量够用的核弹头就好。建构过多的核武只是增加无意的支出与维护设备和保管上的风险。吴明杰表示，如果依照美国国防部2020年五角大厦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中的数据，中国约有200枚核弹头。依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在2020年的报告，本来预估中国有290枚核弹头，但在前一年突然增加了30枚，所以总共有320枚核弹头。依照美国科学家联盟的评估，解放军目前有350枚核弹头，所以大致落点在200到300枚左右。他说，
美国的核武啊，它部署在美西，它也有450座的这个固定式的发射井啊。那当然中国现在的数量是还没有办法跟美国比，不过如果说已经超过150座来讲，公开资讯来说可能已经超过俄罗斯的130座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不能排除它是在加速发展它的核武，特别是核弹头的这个数量。
监督美国核武库的战略司令部总司令理查德今年4月在国会听证会中表示，他得知中国的快速核反应堆已经迅速增加，反映中国的核武正在急速现代化，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核武进程上史无前例的扩张。吴明杰以部署的方式分析，认为过度密集的发射井规划并不合理。他说，
从有限的资讯，就解析度不是很好的一个空拍图来看，它的一个位置的确太过于密集哦。我们看到它那个密集的程度，基本上如果同样遭到美国的核武攻击的情况之下，反而会一次就损伤非常惨重，那这也违反他自己本来这个飞弹发射井分散部署的一个目的。
他也指出，从图像上看来，每一个圆形孔不止距离很近，也非常相像，如此很容易被人造卫星发现，这应该是发射井建造想要避免的。宋文迪表示，近年军事趋势并不是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而是增加核弹头的存活率，导弹必须广泛分布才能分散风险。中国的核弹部署可移动性越高，形态就越是多元难测，当然也就更难被美国一网打尽。例如将其分散在发射井、山洞基地、移动式军车、核能潜艇等等。他说，
反过来说，解放军要是大量而且密集的制造这许多的核弹发射井，那他们越密集岂不是让美军越省事，那越容易被美军的第一级给一网打尽，也让中国的核威慑能力越陷入被动嘛。
沈明士认为，其实所谓的误判有可能是美国卫星发现这些风力发电厂之后，基于防范意图刻意放出讯息以测试其真伪。他说，
因为推论并不能算是情报，那通常都会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或者是验证的方式。比如说如果甘肃美国要派这个远程的侦察机要进入中国大陆境内啊，大概困难度很高，那所以有可能就是透过媒体的方式，就是你看到有一些异状的时候，你要做进一步的侦查。那当你没办法派出远程侦察机去进一步侦查的时候呢，适度放出一点讯息，借由这个讯息的发布去确认这个讯息是不是真的啊，其实也可以达到它目的。
他指出，中国官媒的反应可以减轻美国的忧虑，也可以避免美国对甘肃进行更详细的侦察行动，避免升高两国之间的冲突。他更表示，美国可能也以媒体制造宣传效果。他说，
在媒体说出来之后呢，一方面吸引大家注意，然后去凸显这个中国的军事威胁。尤其最近很多这个媒体或学者非常担忧中国，因为美中战略对峙的关系，积极的想要扩大它的核弹头的数量啊，那也有可能透过这样的讯息来去强化中国核武的威胁。
他认为美国正担心中国扩大包括核弹头数量及运载系统， 而传统可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是主要最安全的发射系统，直接在国境内对敌方战略目标发动攻击。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军方高层向美国之音表示，就谋略而言，建设卫装发射井是可能的，因为欺敌本来就是传统兵法上的常用手法，而且成本比建设核武便宜许多，特别适合中共解放军。他指出，中共是以强化机动性换取存活率来取代数量，这与美方思维完全不同。而姑且不论其实力真假如何，西方对此大量的讨论，其实已经在帮忙中共制造免费宣传，达到中共想要的威慑效果。而且只要影响到白宫的决策圈，其效果已经胜过千军万马，成本低廉而有效。吴明杰说，
那有没有可能欺敌啊？那就是跟打地鼠一样，其实里面有些洞根本是空的啊。那但是我要伪装成说我已经具备这么多的一个核弹头的威慑能力哦，那这也不能排除。那这些我觉得基本上大概就是有限的资讯之下的一个核武部署的可能性。
宋文迪表示，长期趋势比个别零星信息点重要。同样的，这次甘肃玉门洲际导弹发射井的真假其实属于次要问题，重点是中共军力扩张的意愿非常明显。他说，
军事方面，中国正在逐渐取得海外的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从而来提升它的远距离常规武力的投射能力。另外一方面，在弹道飞弹方面，它的巨浪三潜射弹道飞弹也正在逐渐成熟中，一般估计可以在2025年前后和解放军的下一代潜艇完成有效整合，到时候它的弹道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对于印太区域各国乃至于美国西岸都会构成重大的威吓。在政治论述方面呢，建军也变成一个执政的重点。那现在是中共建党百年的时候嘛，按照习近平对中共党史的官方说法呢，有所谓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段论。那按照说法，当然习近平新时代也正是第三段所谓强起来的时代，与此对应的就是所谓的强军梦啊，这个在中共军改之后尤其明显了。强军梦现在是所谓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强调，美国和西方民主盟友既然已经将合纵对华定为战略基调，相较于个别核武发射井案例真伪，其实应该优先思考如何面对在战略层面以及意识形态论述两方面的崭新变量与挑战。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